Hello and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the I'm Learning Mandarin podcast. Today's episode is a very special edition i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discussion is recorded entirely in Mandarin Chinese. So for some background, last Christmas I wrote a blog, which I'll link to in the description, in which I set my New Year's resolution, and the goal for 2022 was to work hard on my speaking skills and get to a level within 1 year where I'd feel comfortable recording podcast discussions in fluent Mandarin. So after several months of hard work, I'm finally ready to post my first episode, and hopefully the first of many, in Chinese. So I'm joined by my Chinese friend Catherine, who's a keen language learner and a graduat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e's currently studying a master's in English literature while living in the UK. A few months back, she came on the podcast to talk about Chinese polite culture and common attitudes Chinese people often have towards learners of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Today we chat about all the ways in which Chinese politeness differs from British politeness, based on her experience of living here for over a year. Catherine,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所以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来英国之前，你对英国人有什么印象，或者英国人这个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来英国之前，英国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它以前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但是现在比较进步，这是我的主要印象，就是现在比较开放。 然后我知道英国有很多本国的传统，因为英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对，然后我听说很多中国人跟我说，他们来英国之前，他们都觉得这个英国人非常有礼貌，或者英国是一个绅士的社会。当时你也有这个看法吗？我只知道英国人比较礼貌，跟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人比起来，英国人应该比较注重礼貌。但是。 我不是很相信绅士文化这种东西依然存在，就是我觉得它跟现在英国发展的潮流或者社会的进步程度相悖，所以这个我觉得绅士文化应该在以前很盛行，但是在现在应该越来越淡了。对，然后几个月之前你参加了我们的播客。
那个播客中，你跟我说，就是我们谈论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礼貌，这个中国人对待学中文的人的方式是什么？你来英国的时候，英国人会夸你的英文很好吗？不会。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英国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礼貌。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讲英文的外国人。 但是，在中国讲中文的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大家还没有习惯这个。他们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文，他们可能有点惊讶。
是的，对。虽然这个外国人可能他的中文很一般，或者他刚开始学中文，但是他们还会说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这样的东西。然后英国人他们一发现你的英文很好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反应？
没有人对我的英文有过任何反应。<笑>没有吗？ 几乎没有，但是你已经学到了这个翻译水平，你的英文已经非常非常高级水平，怎么可能没有人会夸你的英文？因为大家真的都很习惯，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讲英文，他们有不同的口音。我讲英文，我可能能比较流利的讲英文，但是我有外国的口音，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很正常，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他们不奇怪，所以就在这个方面，中国人比英国人礼貌多了。对，应该是。你觉得英国人在什么方面比中国人礼貌？我觉得文化差异，如果我感受到了什么，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人会问一些不礼貌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会问你很私人的问题，你们根本不是朋友，也不熟，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可能就会有人问你非常私人的问题，可能会有人对你的行为当面指点你的行为，比如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你这样很奇怪，或者是不，你不能这样，就是这些反应，我觉得这些反应一点也不礼貌。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因为有的人觉得没什么。 但是在英国我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陌生人问一些让我不舒服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一般不会，一般不会。但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区别，就是英国文化里面没有什么这个自己人和外人的概念，就是或者这个概念不是那么普及。对，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录的那个播客当中，我们提到的话题就是中国人对待自己人的方式和对待外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那你觉得英国也有这个概念吗？也有这个特点吗？还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感。肯定每一个人都会把人分成跟自己比较亲密的人和比较疏远的人，这个很正常。但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比较亲近的朋友圈子和圈子外面的人这样的分界，但是他们至少我觉得在英国大家对这两群人的态度的差距可能没有中国人的大。
然后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英国人非常喜欢这个闲聊，我们所说的 small talk。 这个英国的 small talk 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会涉及到天气这个话题，然后中国的闲聊一般来说会涉及到什么样的话题？
可能会问你最近你今天在干什么，或者我不太擅长社交，我不知道大家一见面是怎么聊起来的。但是
对，但是我发现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打招呼，或者没有中文里面没有英文里面那么多不同这个打招呼的方式，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见面可能会说你好，然后之后会问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但是有的人可以，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不太擅长这个闲聊或者 small talk 这个东西。
我完全不擅长。
然后英文的话你擅长 small talk 吗？还是不太擅长？
不擅长。
你还没有习惯？
我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很无聊。
对，我说实话我也觉得挺无聊，我非常不喜欢 small talk， 但是是需要的。就是你不认识一个人，他们就是所有人对你的期待，就是他们这个在街道碰到一个朋友的时候，你需要用 small talk 跟他说话，是必要的。
我也觉得有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开启话题的方式，比如说，你今天怎么样这样的，或者这个天气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在中国我们也谈天气。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跟同学见了面也是谈天气，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天气总是很差，就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永远都是这样，大家都很抱怨，至少我很抱怨，所以我们也谈天气。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但是在英国这个 small talk 也可以这个涉及到政治的话题，没有人会觉得太敏感。你包括你可以这个批评这个政府，然后没有人会觉得太敏感。但是中国的话，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说，就是尤其是你跟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能这个谈论这个政治的话题，这个太敏感。我觉得
其实这个是本质上是大家在谈论新闻，你觉得呢？因为在就是在英国现在当然大家见面都会谈政治，因为最近政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大家每天都听新闻，所以这是我觉得 small talk 是找一个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们的共同话题就是天气，这个天气很糟糕，我们都觉得很糟糕，所以就算我们之前不认识我们也可以谈这个。然后新闻我们都看新闻，就算我们以前不认识我们现在也都在关注这个新闻，所以如果我说我们现在新首相上台，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会像一些比较特殊的话题，比如说我喜欢文学，然后我见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开始谈论文学，那个人可能不喜欢文学，这样的我们没法谈， 就是在 small talk 里，虽然大家谈政治，但是可能大家会谈一些新闻里的那种比较广泛的话题，不会有人突然开始谈政治思想或者是共产主义等等，就这些话题不会出现在 small talk 里，我觉得。
非常有趣，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这个中国人在听我们的播客，我们的对话，然后你对他们有什么这个建议？就是如果他们在考虑来英国或者去英国，你有什么建议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做心理准备，就是来英国之前。
我觉得现在的英国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社会，所以如果你想来英国的话，不要有任何的 stereotypes，因为那些可能都不太对，或者是取决于你来英国以后你待在哪里，等等，你跟什么样的群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提前注意的，因为。至少是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英国的环境比较自由，社会比较多元，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觉。
好，非常感谢你，Catherine，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参加我们的播客，非常感谢听众们听我们的播客。
谢谢。
Hey there,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this episode of the I'm Learning Mandarin podcast. If you're currently looking to improve your Mandarin speaking skills, you might like to check out my Peak Mandarin newsletter. Run by me and my friend Will Hart, we share exactly what you need to do to become fluent in Chines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Subscribe to the newsletter and we'll also send you a free copy of my ebook, Lessons from a Chinese Learning Phenomenon,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exactly how Will Hart learned to speak near native level Chinese within a 1.5 year period, how I put his techniques into practice to become fluent myself, and how you can too. To subscribe to the newsletter, you can go to peakmandarin.com or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That's all for now. Until next episode, goodbye.